危机纪元五到七年阶梯计划。瓦吉姆死了，他的车冲出汉密尔顿大桥的桥栏，扎进了哈雷姆河。车用了一天时间才打捞上来，解剖遗体后发现瓦吉姆身患白血病，车失控是由于白血病产生的眼底出血导致的突然失明造成的。程心悲痛万分，瓦吉姆像一位兄长那样关心他，帮他适应了异国的工作和生活。特别令程心感动的是他那宽广的胸怀。程心在工作上很主动，他的聪慧很引人注目，虽是出于责任心，但必然处处抢瓦吉姆的风头。可他表现得很大度，总是鼓励程心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。对于瓦吉姆的死，部门内的人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。专业人员大都像程心一样为他们的领导悲伤，而那些冷酷的间谍特务则都在窃窃私语着他们的遗憾。瓦吉姆在水里浸了太长的时间，大脑不能用了。程心的悲痛渐渐被一个疑惑所占据，怎么这么巧啊？这想法初次出现时令他打了一个寒颤。如果这背后真有阴谋，那他的阴暗和恐怖是他无法承受的。他请教过技术规划中心的医学专家，得知人为导致白血病是可能的，使受害者置于放射环境中就有可能致病，但放射剂量和时间都很难掌握，低了不足以在短时间内致病，高了又会使受害者得迅速死亡的放射病，而不是白血病。从时间上看，如果瓦吉姆在 PDC 开始推动安乐死法的时候被人下黑手，现在的病况与时间是吻合的。如果真有凶手，那一定极其专业。程心曾经拿着高精度该个技术仪检查过瓦吉姆的办公桌和公寓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少量的放射性残留都能得到正常的解释。但他看到了瓦吉姆压在枕头下的妻儿的照片，漂亮妻子是比他小11岁的芭蕾舞演员，小女儿更是可爱的让人心碎。瓦吉姆曾对程心说过，也许是出于职业上的神经质，他从来不把他们的照片放到桌面或床头柜上，下意识地认为这样会使他们暴露在某种危险面前，他只是想看时才拿出来看。想到这里，程心的心一阵绞痛。每当想到瓦吉姆，程心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转到云天明身上。现在他已同另外七位候选人一起在特别护理下集中到GPA 总部不远的一处秘密基地接受各种测试，以便从他们中间产生最终的人选。自从在国内与云天明见了一次面后，程心的心头总是被阴云笼罩。那阴云开始时只是若隐若现的一缕，后来渐渐浓重，使他的心海难见天日。程心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云天明时的情景，那是大一刚入学时，本专业的同学轮流做自我介绍，他看到云天明静静地待在一个角落里， 看到他的第一眼，他就立刻真切地感觉到了他的孤独和脆弱。以前，他也见过同样孤僻的男孩，但从没有过这种感觉，好像潜入到他的心里偷看一样。诚心喜欢的男性是那种阳光型的，自己阳光，也把阳光沐浴到女孩的心里。云天明正是这种男人的反面，但诚心总是有一种关心他的愿望。他与他交流时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不慎伤害了他。以前对任何一个男孩，他都没有这样小心翼翼过。那次听同学谈起云天明，诚心发现他虽已被自己遗忘到记忆里一个遥远的角落，若不是别人提起，可能再也想不起来，但一旦想起，那个角落中的他竟十分的清晰。那天夜里，诚心做了一个噩梦，又梦到了他的星星。但上面海洋中玫瑰色的藻群渐渐变成了黑色，后来整个恒星坍缩成一个黑洞，一个完全不发光的黑洞，像太空被挖去了一块。黑洞的周围有一个发出银光的小小的物体在运行，那个东西被黑色的引力禁锢着，永远无法逃脱。那是一个冰冻的大脑。诚心醒来，看着纽约的灯火在窗帘上投下的光晕，突然明白自己做了什么。其实他不过是向云天明转达 PIA 的请求，而他完全可以拒绝。他是为了保卫地球文明的崇高目的而推荐他的，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。如果他再晚到一会儿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甚至是救了他。真的没什么，他真的没做什么会让良心不安的事。但同时，他也第一次知道，那些人就是念叨着这样的话，把妈妈卖给妓院的。诚心接着又想到了冬眠技术，现在已经有了第一批真正的冬眠人，大部分是到未来寻找救治机会的绝症病人。云天明还是有机会生存下去的，虽然以他的社会地位要进入冬眠可能很困难，但在他的帮助下应该有可能实现。他的这个机会其实是被他剥夺了。第二天一上班，诚心就去见韦德。他原打算找于威民的，但还是觉得直接见局长更好一些，反正最终的决定权就在他手里。同每次到韦德的办公室一样，诚心还是看到他在盯着自己手上燃烧的雪茄。他很少看到他做通常意义上的领导工作，比如打电话、看文件、谈话和开会等等。他不知道韦德什么时候去做这些事儿，能看到他在做的只是沉思、沉思，无休无止的寂寥的沉思。诚心对韦德说，自己认为五号候选人不合格，收回自己的推荐，同时请求把五号从候选人中除名。为什么？他的测试成绩名列前茅。
韦德的话让诚心大感意外，同时心也冷了下来。
在对候选人的测试中，首先使用一种特殊的全身麻醉，
使被测试者的身体各部分和大部分感官失去知觉，但意识保持清醒，以模拟大脑脱离身体独立存在的状态。测试的内容主要是心理方面的，考察被测试者对异类环境的适应能力，但测试的设计者并不知道三体舰队的内部环境，只能凭猜测进行模拟。总的来说，这类测试十分残酷。
他的学历太低，
程心说。
你的学历倒是很高，但要让你的大脑去完成这个使命，肯定是最蹩脚的一个。
他的性格孤僻，说真的，我没见过这样孤僻的人，根本没有能力融入周围的社会环境。
这正是五号的最大优势。你说的环境是人类的环境，很好的与这种环境融为一体的人，同时也对它产生了依赖感。一旦切断它与人类环境的联系，并将其置于一个完全异类的环境中，可能产生致命的精神崩溃。你正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。
程心不得不承认韦德说的有道理，别说置身异类环境，就是那个测试本身都可能让他崩溃。其实他心里清楚，以自己的级别让 PIA 的最高领导放弃一个阶梯计划的候选人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，但他不想轻易放弃，他想孤注一掷，不惜诋毁他想帮助的人。
最重要的是，他长期隔绝于人群之外，对人类没有责任心，更谈不上爱心。
说完这番话，程心自己也怀疑这是不是真的。
地球上有他留恋的东西。
韦德说这话时仍盯着雪茄，
但程心感觉他的目光从雪茄头上反射到他身上，并带上了那一小团暗火的热量。
好在韦德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深入。
五号的另外一个优点是他很有创造力，这多少弥补了专业背景的不足，知道吗？他的一个简单的创意，就让你的另一个同学成了亿万富翁。
程心刚从候选人资料上看到过这事儿，知道他的同学中还有拥有九位数资产的富豪，但他不相信胡文就是送他星星的人，半点都不相信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如果真想向他示爱，他会送一辆名车或一串钻石项链什么的，但不会是星星。
其实按照应有的标准，所有的候选人都差得远，但没办法，你让我更坚定了对五号的信心，谢谢。 韦德终于从雪茄上抬起头，在微微冷笑中看着程心，像以前一样，他又在欣赏他的绝望和痛苦。但程心并没有完全绝望，他参加了为阶梯计划候选人举行的一个宣誓仪式。按照危机后修订的太空公约，任何借助地球资源飞出太阳系之外进行经济开发、移民、科学研究和其他活动的人类，都必须宣誓忠于人类社会。这本来被认为是一条为未来制定的条款。宣誓在联合国大会堂举行，与几个月前宣布面壁计划不同，这个仪式不对外公开，参加的人也很少。除了七名阶梯计划候选人外，还有主持仪式的联合国秘书长和 PDC 轮值主席。在听众席的前排只坐着两排人，主要是包括程心在内的 PA 参与阶梯计划的人。宣誓的过程很简短，宣誓者把手放在联合国秘书长手中的联合国旗上，说出规定的誓词，大意是保证自己永远忠于人类社会，在宇宙中不做任何损害人类利益的事。宣誓按候选人的序号进行，云天明前面有四个人，他们中有两个来自美国，一个是俄罗斯人，一个是英国人。排在云天明后面的有一个美国女性，还有一个她的中国同胞。所有的候选人都露出明显的病容，其中两位还坐在轮椅上，但他们的精神都很好，他们的生命如一盏油已几乎耗尽的灯，在最后的时刻被拨亮了灯芯的火焰。程心看到了云天明，他比他上次见到时更憔悴了，但显得很平静。他没有朝程心这里看。云天明前面四人的宣誓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其中那位轮椅上的美国人，已年过五十、身患胰腺癌的物理学家，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来，自己走上主席台，完成了宣誓。他们那羸弱但执着的声音在空荡的会堂中发出隐隐的回响。这中间唯一的小插曲，就是那个英国人问自己能不能对圣经宣誓，得到的回答是可以，于是他把手按在圣经上说完了誓词，然后轮到云天明了。尽管程心是无神论者，但他此时真希望能抱住刚才英国人按着的那本圣经，对着他祈祷：天明啊，说出你的誓言吧，宣誓忠于人类，你会的，你是个有责任心有爱的男人，正如韦德所说，这里有你留恋的东西。他目送云天明走上主席台，看他走到了手捧联合国旗的萨伊面前，然后他紧张地闭上了双眼。但程心没有听到云天明的誓言。云天明从萨伊手中拿过那面蓝色的旗帜，把它轻轻地放到旁边的讲台上。我不宣誓，在这个世界里， 我感到自己是个外人，没得到过多少快乐和幸福，也没得到过多少爱。当然，这都是我的错。
他在说这番话时，双眼微闭，语气舒缓，仿佛在浏览自己凄凉的一生。而下面的诚心则像听到末日审判般微微颤抖起来。
但我不宣誓，我不认可自己对人类的责任。云天明镇定地说：“
那你为什么答应承担阶梯计划的使命呢？”
萨伊问，他的声音很柔和，看着云天明的目光也很平静。我想看看另一个世界。至于是否对人类忠诚，要取决于我看到的三体文明是什么样子的。
萨伊点点头，淡淡地说：“
没有人强迫你宣誓，你可以下去了。下一位，请。”
诚心像跌进了冰窖般，浑身抖动了一下。他咬紧下唇，极力不使自己的眼泪流出来。
云天明通过了最后的测试。
韦德从前排座位回过头来看着诚心，这次他能欣赏到更纯粹的绝望和痛苦了。他用目光说：“
看到他的素质了吧？”
可，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呢？
他回问。
如果我们这样相信，敌人也会相信。
韦德转过身去，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又回头瞥了诚心一眼。
这游戏真有趣儿，是吧？
接下来的事情有了些转机。候选人序号的最后一位，43岁的美国女性乔伊娜，一名身患艾滋病的 NASA 太空工程师，也拒绝宣誓，说他到这里来几乎是被迫的，如果不来将受到周围人的鄙视，他的亲人将离他而去，把他扔在医院中等死。谁也不知道乔伊娜说的是不是真话，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受了云天明的启发。但在第二天深夜，乔伊娜的病情突然恶化，感染导致的肺炎使她呼吸衰竭，凌晨就去世了。由于是因病去世，她的大脑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从活体取出，急速冷冻，已经因缺氧而死亡，不能使用了。云天明当选为阶梯计划的使命执行人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esse.cm。